经文的题目好吗？来，再来一次。你们感觉重点在哪里？感觉你去的，还有没有其他你们感觉重点？你去跟贴近啊，哪一个赞成你去的是重点的举手。好，谢谢。赞成贴近的人举手。没有举手的举手。有的人不太喜欢这个东西，但你知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硬着心。因为我们感觉你去不是很重要，贴近也不是很重要，我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的感觉。因此你去不了，你也贴近不了。这叫做心理学里面一种自我的暗示里面，就是有的人他在面对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会选择的，有些人东西他就不选择，这是他的习惯，这就是他的心灵状态。或者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不是很重要，也就比如说我对主日的讯息我不是感觉很重要，我只是来做基督徒，每一个礼拜天我要来聚会而已。所以由法利赛人不是一天形成的，犹太教不是一天形成的，这人的本性的堕落就在我们对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不太去感觉我们 selective 选择性的东西。啊，你说哎呀，怎么一开始我们就讲伤感情的话呢？那我只能跟心想，就是说，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对神的话跟对聚会的态度。我相信因为神顾念我们在地上又短又苦的日子里面，希望我们能够借着每一次的聚会里面呢，我们用比较一个正常的心、健康的心、敬畏的心来参加聚会，好使我们在这个聚会的当中里面，我们这一个人懂得怎么样与弟兄姊妹相交，怎么样与神相交。这个相交就是团契，这个团契就是彼此交接，而这个东西就是教会成立的时候第一个神予给我们预备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里面有神的同在，这个团体里面有圣灵的雕琢，在这个团体里面有神的话语要借着圣灵亲自递在我们心里里面。这就是聚会的目的。我们低头一个祷告。结束，我们知道凭着我们有的时候预备好，有的时候并没有预备好来逐日来朝见你。今天有一个 alarm， 这个 alarm 是不是好像给我们增加一些麻烦，但是不是这些 alarm 也在我们纷扰的胸臆当中里面，我们心里面的一些纷扰能够沉淀在你面前。愿今天我们的聚集是奉你耶稣基督的名的聚集，求这位创造宇宙的神丰富的同在，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满满的在我们当中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去贴近那车，如果我照着以心理学的态度来分析的话呢，你去是行动派的人。弟兄姊妹，你刚刚有举手的那个你去呢，是你实在是有心里面有愿意为主做的事情。而贴近那车的人呢，你是比较情感派的，你比较理性一点，你不是行动派，你是心理这个比较谨慎的人。你会思进想说，什么叫贴近那车？我如何贴近一个人？所以教会里面每一个字都在感动着人，因为这些字眼都是上帝借着圣灵，借着先知们写下来的时候，要借着圣灵亲自递交在我们心中，然后在我们当中里面。有的时候你会感觉你去这个字眼太刺激了，有的时候你在里面的感动会说，贴近那车太感动了。感谢主，我们是在情绪波动当中，我们在生活的动荡当中里面，但神的同在会不断的贴近我们， 不断的来安慰我们，来扶持我们。所以不管是你去，你感觉是重点，或者贴近那个你是的那个重点，甚至那车，有人说那车，那个车是在旷野里面走的车，那车的主人正在困惑当中，那一个车的主人正在疑惑当中，那一个车的人千里迢迢，可能就像大纲讲的，他可能这一生中他就这一次去耶路撒冷，他这一生中最大的感动，最大的敬拜就在那一次，他回家了，他对着以赛亚书，他对着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他心里面讲说，我在这边住，我该做何事，我如何明白你的话语，那就是车的主人。我们有的时候失去对那车的感觉，我们想的是我们的自己，我们想的是我的人生的规划，我的儿女，我这一生中退休计划是什么。所以你去贴近那车走，这是谁说的话？主的一位使者向着腓力说的话，这代表天父的心，这代表上帝的心智和心意，而我们没感动。所以难怪我们读经的时候没办法对号入座，我们对号入座是用我的今生今世今刻来对号入座，当然就不会对这句话有深刻的体验。当然中国人在文化的范围底中里面，这个光宗耀祖的东西里面，这一句话就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的作用。只有傻子才会像腓力们讲说，你到旷野里面去，这就是文化的一个过一个障碍，内心的一个障碍。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我把它选出来呢，是因为这段经文在宣教的历史里面不断的推动着人。我希望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在历世历代里面不断的推出宣教的工作往前走，往地极走，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所以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请。当我这样讲的时候，这段经文给你什么样的属灵的图片呢？我来念给你们听好吗？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 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温馨、何等细腻、有感情的神，用这两个人画出了一个属灵的图片，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不离不弃的爱，什么叫做用他的儿子所赐下重价、付上重价成就的救恩，如何的需要传递给人的心里。我们再来闭上眼睛，我再念一次。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够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把我们眼睛打开来，上帝要让两个人同坐，因为上帝要在他们当中行大事。好，这段经文圣灵已经帮助我们进入到这个属灵图画里面。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的历史场景是什么。使徒行传八章一到十三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你们一起来念好吗？可以吗？请。如果刚刚看不见的小字的举个手，你要配眼镜哦。你可能老花眼跟近视眼可能已经不太好了。OK， 不过看起来真的是确实有点吃力，我这样看就有点吃力啊。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么感触，这么在人间里面，我们发现，圣灵这位神的灵是如何细腻的把人的需要，借着人的愿意带到人的心里面，最后是愿意的人、需要的人同感神同在的喜乐。这是上帝教会里面最美好的一个团契，这叫相交。他们的相交里面，他们的团契里面，有着神的同在，有着神的话语，有着圣灵在心中里面的感动，使得二人如同一人的势力在神的面前一起研读神的话语，福音就借着这样的事情传到了非洲。而且这个事情的发生是上帝特别所做的，上帝找一个愿意的人，愿意什么？愿意相信，愿意分享，愿意顺从的人。这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一个团契就这样发生了。这里面提到，从这一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请问，这里面告诉我们，当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大灾难的时候，门徒们都分散了，对不对？使徒有没有分散？使徒有没有分散？为什么？为什么？耶稣不是跟他们讲得清清楚楚吗？你们要在祷告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要得到圣灵的能力，得到圣灵的能力之后要干什么？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见证？使徒们为什么不走？认为使徒应该走的举手，你们就举手，我告诉你们哈，也不要害怕，因为我要看你是真心想知道这经是与不是的人，你不是观望圣经的人，因为在你跟圣经之间选择的时候，你选择了我自己，不是选择圣经，你的为人处事有可能会在这边会产生一些偏差，而你没有察觉。所以事实上你要做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就你所知道的这个时刻，你来判断一下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分辨力，因为属灵的分辨力是建立在属灵的洞察力。圣经不是只是要让我知道而已，圣经要让我在神面前里面默想，当我默想神的话的时候，我做出选择，我做出抉择，然后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好，所以呢，认为使徒应该留在教会耶路撒冷的人举手。好，谢谢。很多人实在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人举手。不举手的，我就把你交托给什么？我不敢说你是怎么样，但是我感觉我从年轻开始，我特别在教小孩子，我原来是从 baby 房开始服侍的。我跟丽丽认识就在不是认识，是我们第一个一起配搭的服侍就在婴儿房的。为什么？两个人结婚没有小孩，就去婴儿房照顾孩子。OK， 好，所以在这里面，我经常问我自己：圣经这句话是与不是？我的有的时候就在成长当中里面，我就开始，因为当我要寻求是与不是的时候，神就在生活当中里面来历练我。那神的话就真的活在我生活当中了。你要神给你与人同行吗？你要在生活当中遇见神吗？当你有这样子对圣经的话语不太认识的时候，你说主，我想明白，神就在生活当中里面预备。你可以做基督徒30年，你可以聚会30年， 但我告诉你一个秘诀，腓力、保罗都是马上对神话语做回应的，他回应有可能出错，就像彼得一样，他是一个透明的人。我们感觉我不是透明的人，因为怎么样，透明的必定受伤害，这叫做中国人的哲学。好，其实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使徒是不是应该留在耶路撒冷？是。使徒什么时候离开？神的手会叫他离开。使徒并不是贪生怕死之徒，他有一种明白神旨意的困惑存在，但不表示他是贪生怕死之徒。你我在这边一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思考，我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的基督徒呢，还是我只是一个想要求好处的基督徒？所以呢，当你有一个正确说我想了解这经是与不是的时候，哎，你的态度，当你不对的时候，你的判断是错的时候，神会在生活当中也让你明白的。所以神的话不是只是给我们读的，乃是更多是让我们在生活和生命当中里面去经历神，这是得胜的秘诀。你可以在教会真的30年信主30年，都甚至做了执事，甚至做了传道人，但你不默想神的话，其实你的生命不是能够很快长大的。所以对神的话有回应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基督徒成长的秘诀。好，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之外，使徒为什么要留在那边？因为还要坚固。等到门徒们，其实使徒要留在耶路撒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像刘志雄说的，30年前20年前我常常听他讲说，我做长老宁可不要做长老。为什么？你把你为人做了99件好事，只要做一件事情的坏事，人只记得那一件你的坏事，这叫人性。所以刘志雄说，我宁可不要做长老。我可以告诉你，做什么都不容易，如果你要照着神的话去做，做什么都不容易。照着使徒如果要留在耶路撒冷，他就是头号的什么，要吃喝茶的，在国内要喝茶的，天天要找你喝茶的。所以使徒留在耶路撒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神要借着使徒就留在那边继续调整。因为外邦的使徒保罗这一位最逼迫教会的，这里面谈到了扫罗却什么残害教会，那个残害的字眼叫猎杀。你知道什么叫猎杀吗？这个字眼是只针对猎人跟猎物之间的字眼，这叫残害教会。保罗就是扫罗是猎杀基督徒的。使徒留在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门徒们去散，我相信这些门徒7个执事里面的腓力想留在耶路撒冷，但他也顺服圣灵的带领。你我要成长，能在教会里面成熟起来，你我要在家庭里面成为属灵的带头带领，你我要成为儿女的祝福，我们的生命的功课有太多要学习了。这一群人我们看到了扫罗猎杀教会基督的心腹，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你可以知道扫罗是怎么样的人了，一般犹太人只抓弟兄，不太对，因为上帝只审判只责问弟兄， 亚当和夏娃出问题，神仙只找亚当。所以一般如果这里家里面，譬如说我跟莉莉，今天扫罗要找上我跟莉莉这个家，很简单，三个孩子留着，莉莉留着找我。但是扫罗怎么样？男女通吃，这叫猎杀。猎杀的时候，连你的那个幼崽子一起带走的。耶路撒冷的逼迫相当厉害。那些分散的人，这里的分散是过去分词，就代表又是什么？像我上一次讲的诗篇119篇第一篇跟第二篇，寻求的人，还有领受愿意遵行的人，一样的名词，一样的写作方式，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但是它是过去分词，表示什么呀？那些被分散的人是被动式。这一群人是怎么样分散的？不是他们自己要分散，是被神分散的人。这一群被分散的人被往各处去什么样逃难吗？大家看到没有？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什么？我不知道你在那个场景你是去逃难的。哦，感谢主，哦，我们还逃得出来呢。神在非常时刻里面用着一群愿意的人，我不是说我们都需要，但我从来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教会基本上大部分的年龄是比我大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紧迫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紧迫感，但我知道现在我们也越多越来越年轻的人，但我希望你年轻的时候你也不要感觉让人家看出你是年轻。神一直在找愿意肯的人，因为在提摩太、保罗、彼得、雅各、约翰都是在年轻的时候被神使用的，神使用年轻的人，年老的他用不用？用，加勒他用这些年老的年轻的，主要是为什么？找寻找肯跟愿意的人。在主里面只有肯跟愿意的人会经历到神极大的祝福。那腓力呢，我们来看看这一个人。这一段经文在前面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腓力，我们看到了加撒的路是旷野，那么因此我们这边时的时候，我们看腓力，这叫人物的背景，叫历史的背景，一个历史里面有场景有人物。腓力是一个照着第六章是一个圣灵充满大有智慧的人，所以被选为七个执事之一。第一个圣经写到的是斯提凡，这一个人没有了，在这个时刻圣经第六章在写的七个执事的第二个人是谁呢？腓力。好，所以圣经照这个次序，这个七个执事的名单是如此。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选择的时候也是有优先次序在排的，就只有一个一个一个来去看的。那么这个执事应该在七个执事里面是大有恩赐，蛮有智慧，有属灵分辨能力，有属灵洞察能力，不是 可有可无的，不是不发表自己的看见的，而是忠于圣经，忠于圣灵在里面的带领，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见识的人。这个人我们从到了第八章我们看到他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为什么这些人会听从他的话？因为上帝的同在。这些人不是沉默的大众，这一群人是有担当的，这叫门徒。 他不跟你打和，你也不理混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多说就是出于恶者。这个人，这一群人就叫门徒，神用把这一批门徒打散出去，继续叫使徒在那边坚守岗位，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通通赶出去。为什么？不到最后关头不动神的天将，神在调兵遣将在过程当中里面有策略，因为他告诉他的门徒怎么去做福音的宣讲，也是有策略的。这叫教会圣经里面的蓝图。这一群人，腓力是其中一个，因为他愿意，他肯，他抓住上帝的话，他从圣经非常的熟悉。所以当太监问他说，没有人教我说我怎么 我是不知道的，他就可以告诉他。一个门徒不但要听从圣灵的带领，更要对神的话语饱饱的满足在心里，里面清清楚楚，不打混仗，不跟人家混。这叫团契。一个埃及太监掌管银库的，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这一个人清清楚楚自己在做什么，不然他不可能掌管这一切。而他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知道是敬拜神。描述这一个人，不是描述这一个人琢磨有大权，描述圣经描述这一个人的时候，是他用他几个月的时间来去敬拜神。这是他在上帝眼光的 image。 我不知道我们在塑造什么 image 形象，你是塑造一个好好先生成为你一生中的榜样模型呢，还是你是一个成功人士，还是你一个在主面前有守有为的神的门徒？你的选择。腓力是这样子选择的人，神就用他在成就他在国度扩展上的一个什么同工。那么极致他其中有一个妄自尊大，看到没有？妄自尊大。这个人有没有能力？有能力，全因为他有能力，对不对？他叫什么？称为神的大能者。弟兄姊妹，你若不做属灵的洞察，培养你的属灵洞察力，你是不可能做属灵分辨，你连服事都有问题。我不知道你在凭什么服事，照着什么原则去服事。这一个人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这个跟腓力一模一样。哎，你说都一样嘛，都听从嘛，你选择哪一个？这也是你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腓力，你可以选择什么啊？西门。但感谢主，我相信因为腓力的生命是一个诚恳透明的带着能力的，这一个人西门跟腓力有了团契，连男带女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洗，既受了洗，都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大能，就甚惊奇。我们的神迹奇事是把人带到我的面前来看我有多能干，多么尊贵。但是腓力带的是上帝有多么能干， 多么尊贵，一念之间的侍奉。腓力的服事跟西门还没有信主的服事有天地之别，一个带到了永恒，一个带不到永恒，就在今生败坏了。这是一个复杂纷乱的时代，但是在这样子一个纷乱的时代里面，我们看到腓力使西门回头了，我们看到腓力使得太监明白了，这叫弟兄相交，就叫彼此交接，又叫做团契。2019年为什么要推动团契？因为团契是我们两个圣徒在神研读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透明的用心相交，彼此督促，彼此勉励，彼此接纳，然后生命得以改变，当中因为有圣灵的同在和神的话在当中，这叫做相交。你感觉好像我们教会要很多人才属神，才被神祝福，不，我一直在服侍到现在越看清楚一件事情，如果神要亮他活着复活就不升天了，那个量一定大。为什么？哪一个人说你不信，看天上那位耶稣，然后噼里啪啦一点电光闪击，你信不信？信。神要亮吗？神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他要得胜者。如果你知道你的父亲养育你、教育你、培育你，他最终的目的是要你比他还要优秀，是要你满有他荣耀的智慧。如果你认为你的父母亲培育你是为了这个目的，没有其他的意思，我想你是一个蛮孝顺的孩子，蛮贴近父母亲心意的。因为你毕竟成为自己的祝福，你家人的祝福，你周遭人的祝福，更何况神用重价赎回我们，他要我们成为一个法利赛人呢，还是真实的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呢？神要在教会里面找得胜者。你以为信了主以后我们大家就这样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抱团取暖，这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吗？偶尔传传福音，向人施展一点基督徒的优越感，和我们的道德底线是比别人高。我想耶稣的死就太廉价了。这里面提到了加撒，我想我就继续下去好了。你们大概知道它的大小，140平方里，14 miles times 10， 14英里乘上10英里，这比我住的town稍微大一点点而已。我住在 Montgomery， 我那边长10，宽11，110，这叫加萨走廊。加萨走廊那里面基本上是在是埃及通路，叫海岸平原。如果我要从欧洲，我要从亚洲进入到非洲，这条路是必经之路，或者东西横向是 King's Highway， 国王大道，这在罗马帝国里面这一条道是重要的道路。但是盗匪也多，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强盛的帝国，它不属于任何在历史里面，在罗马帝国之前，它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帝国的，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缓冲，帝国与帝国之间的缓冲地带。那这个地方一直到现在一直是战争的地方，那么它的大小就是这样子。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旷野， 你会去往旷野去吗？你说这个使者告诉我往旷野去，你知不知道从撒玛利亚要走到那边是下坡路，你去那边有盗匪之灾，而且那边真的确实是一片的荒凉地方，你会去旷野吗？但圣经里面旷野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来看旷野，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能走得太远，求你们为我祈祷。好，我再谈到这边来，旷野是神特别的作为，第一个是神拣选摩西，让摩西从旷野回到什么埃及去，他是从埃及逃到旷野的，神要从他旷野回到埃及去，这个就是这一段的过程。因为摩西说，我已40年80岁了，我对埃及完全不了解了，一个乡巴佬要到华盛顿 DC 北京去上访，摩西不敢了，没口才，没办法，没口才去上访了。结果怎么样？神叫亚伦去旷野接摩西的。神在叫百姓出到旷野去，去来侍奉他。为什么？旷野是一个保留地，没有人要去，大家都往人多的地方宰。即神要人，我们往旷野去，你以为我们是到哪里去服侍的？第一个被呼召出来就在旷野，而且旷野吃什么？吃玛拿，40年，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旷野是上帝显作为的时刻，因为你什么都看不见，你看不到人的那个什么嚣张，你看不到人的虚伪，你看不到这个世界的名誉欲望、名利、金钱欲望，你只看见我们需要神。你的旷野在哪里？你的旷野有可能是你跟你夫妻的关系，你的旷野可能是你的事业。神带你去那个旷野，你的工作是你的旷野，为什么？里面太痛苦了，神要在旷野里面遇见他，要在旷野里面四下玛拿。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的旷野，神要在接着在旷野里面让你只见他，他要清清楚楚跟你面对面。你的旷野可能是你自己里面的私欲，你说我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就是你的旷野。你不要用没有安全感来做你的借口。上帝用太多太多软弱的人在旷野上与他面对面，你有，除非你感觉我在旷野，不然神无法遇见你。所以夫妻关系是你的旷野吗？亲子关系是你的旷野吗？你的公司是不是，同事是不是你的旷野？你的老板是不是你的旷野？在那边遇见神得胜。神要把人带到旷野，旷野是上帝一道很大的一个什么安排。不料这不料也是我们生命中里面上帝的节奏感。来，你来看一下啊， 我来念给你们听，没时间了。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上帝向雅各立约，上帝对亚伯拉罕立约，是他主动的。有冒睡着了嘛？雅各是不是睡着了？是不是？但是怎么样？神亲自怎么样执行他对雅各的约？亚伯拉罕要献以撒，不料看见了一个什么？上帝预备的羊羔代替他的儿子。因为我们太有规划了，我们太自己自以为是了，结果怎么样？我们这一生中碰不到，不料，因为我们连旷野都不去。旷野有可能是你的隔壁的邻居还没信主的，旷野可能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里面正在受苦的，旷野可能是那些学生们正在彷徨当中的。你去不去旷野？你去不去贴近那车？上帝找人愿意肯去贴近那车，愿意去，团契就要发生。这个世界有再大的困难，因为你愿意去，去的人，被他探访的人，神的同在要把问题解决，你才能看到不料的经验，属灵的经验。你这一生中有多少次不料？我有一次讲过，我讲最后这个做结束，因为我没有时间，下个礼拜我还要继续讲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我在中国服侍，我经常我的孩子，我去的时候呢，我说我出来的时候，我的小女儿不到两岁多一点，我要出去的时候呢，好几次我都错过了我的孩子的生日。有一次我跟我儿子讲说，你生日的时候我要带你去这个麦当劳，不料我事情太忙了，有太多同工找我，结果我没有办法带他去。我说我要提前带他去，因为他生日的时候我不在，我提前要带他去，不料没有办法。就在上飞机，我跟我儿子讲了电话，我说爸爸对不起，很抱歉，我没办法陪你去，我回来再做。他说没有关系爸爸。不料我回到了中国以后，我打电话来他的生日的时候，我说 Jonathan Happy Birthday。 不料我的儿子说，爸爸，今天张鼎毅伯伯一家请妈妈跟姐姐还有妹妹去庆祝我的生日。这样了解吗？我做不来的，不料没有人记得我儿子的生日，我却有一个同工从玛丽兰千里迢迢的来到纽泽西跟我儿子过生日。不料有一年我在中国服侍，中国服侍不是都是顺利的，吃香喝辣的啊。我那一年非常的辛苦，我的身体非常的衰落，我的工作事工推动的非常的困难，我连上访的机会都没有，我到处奔波。要回来的时候我非常劳累，我第一次感觉不想再继续下去了，所以在飞机场里面我坐在那里，我脸色不是很好看，一方面身体，一方面心情。不料有一个中年美国妇女来跟我聊天，不料他跟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就跟他讲说，我到中国去。他说你到中国干什么？我做一些 ministry。 哦，他说 不料我的长辈有好几个是在中国做宣教士的，话就这样子停了。等到要上飞机的时候，不料人家给我头等舱。人生中有很多不料，不料会不会在你生命中里面产生出来呢？我想我下礼拜会继续谈这个事情。神用腓力在侍奉的当中里面，用在困难当中，他愿用愿意肯和有需要的人，使这弟兄的相交成为一个生命中的转捩点。我们明年今年是在推动团契，团契里面要神的话，团契里面会有圣灵的工作，你可以选择，你一直都有选择。当白天还有工作做的时候赶快做，因为到黑夜的时候已经没有工作做了。趁着白日神的恩典还在，你不要等到黑夜的时候连恩典都没有了。愿神使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低头一个祷告。接受人的话语会有尽头，但是你的话语，圣灵的工作。